诸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播讲《论语·学而篇》第十五章。子贡曰：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子曰：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子贡曰：诗云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师之谓与？子曰：是也。始可与言师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孔老夫子学生子贡端木氏这么说着：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他问老师说：贫贱而不谄媚，富贵而不骄慢，如何呢？夫子说：可也，可以的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但这不如贫贱而能乐，能明道自乐，富有而敦厚礼仪这样的人呢、贫而乐，富而好礼，有的就多了一个字，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，这也行。子贡问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夫子回答他：可。但往上进一层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子贡曰：诗云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师之谓与？诗经有这么说的，说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诗经说那治牛角的如切如磋，要切之而磋之，那治玉石的如琢如磨，要琢之而磨之。这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你看切而磋，琢而磨，这是对比而思，往前推进，这个思考就是从切到磋，从琢到磨，它对比前面说的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贫而乐，富而好礼。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相对于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。我们可以说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这是自了汉，这只是求之在己，这基本的。能够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那进一步才是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。如果借用佛教来讲的话，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是自了汉，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那是菩萨道了。自了汉指求之在己，菩萨道是人己不二，内外通透，进一步发展嘛。这个诗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延展，对比而观，往前推进，你也可以进一步讲，你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那么就如果以聚乱世、升平世、太平世，这相当于升平世小康嘛。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， 那升平氏进了太平氏了，有小康进了大同了，这都是一种类比的思考，要具体有感悟而类比的思考往前推进，这是整个华人最重要的思考。我常说华人最重要的思考叫做 poetic thinking， 叫诗性的思考啊，诗啊，它兴起志向，诗言志，诗咏性情，诗是性情之教，你内在涌现出来的一种意志向上，所以诗是往上推进，诗的语言表达是文艺之二啊。这个诗的表达它本身来讲的话，它有一个兴起譬喻或者隐喻，我们讲呢啊，诗风雅颂赋比兴，赋讲的是啊，我们讲的叙事 narrative， 比讲比喻类比啊，兴啊赋比兴，兴它是隐喻兴起，所以这里它基本上总的来讲就是一个兴，高兴这个兴，有兴致的内在启动了，那就是这个启动的美学的一种推进，由一而二，这对比了，这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夫子听闻到子贡这些说法，很高兴，就说：“是也，端木是啊。”时可与言师已矣，今天起我可以跟你谈论诗经的道理了，谈论诗。在论语里头啊，这个诗讲着诗经，因为这个经书是到后来我们把它确立了，所以我们讲诗书礼乐易春秋，这到后来的六经的名称啊，直接后面啊就省掉了这个经字，后来特别高举是经典，所以加个诗经。端木是啊，今天起我可以跟您谈论诗了，何以如此呢？告诸往而知来者，诸者知于之乎？就告之于往而知来者，我告诉你的前者，你就能从这儿往前推到后者，我告诉你以往的，你就能往前推将来的。诗的思考就是对比，由一而二往前推进，这是一种语言的诗意，它本身就隐含着一种美学的动力。论语里头谈到子贡啊，文艺之二，言回文艺之时，曾参说夫子之道亦贯之，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，曰诗无邪。另外还有一处讲到举一反三，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，这不复也。哎，这个问题有趣了，我曾经写过文章谈这几个问题，文艺之二，文艺之时，一以贯之，一言以蔽之，举一反三。哎，这读久了，教论语教久了，他就跑出这个趣味来。我说文艺之二， 那种诗性的类比思考。文艺知识是回到存在本身的整体的思考，一以贯之是通贯式的思考，举一反三是脉络性的思考，而一言以蔽之啊，这种概括性的思考，这五个总的加起来，我用了一个名称，说它是本体的诠释学。今天当然我们时间有限，没有办法再去谈这个本体诠释学，这本体就回到道体本身，因为无道一以贯之的通到这个道了。那子贡非常擅长于言语嘛，言语在孔老夫子的学生里面有子宰我子贡，宰我表示论辩型的，论辩就是跟夫子论辩，跟人论辩，可以说是一种论辩型的话语。而子贡的话是阐释型，诠释 interpretation， 阐释诠释，这诠释推进，而且它是一种比较诗性一般的思考的推进，文艺之二，这很有意思啊！这两个不同，但德性科的颜回，它基本上是又另外一层，它是那个默契道妙，契入，从一个存在契入到那个道体深处，那像一贯之，一言蔽之。举一反三，这另当别论，这很有趣的。我一直觉得读《论语》几十年下来，慢慢深入了，慢慢理解，慢慢体会了，就好像这个泉水一样，这泉水涌现出来了，它不是突然的，它底下这个泉脉是通的，泉水的脉络是通的，你表象上看不到，它底下是通的，所以读《论语》它底下有个泉脉，泉水的脉络你通了，通你才能掌握到，才能理解到嘛。我慢慢发觉到，大概教《论语》教了十多回以后，然后自己浸淫其中，读它。现在不止教十多回了，像教超过20回以上，像老子超过70回以上，一篇、一章、一句、一字，慢慢的咀嚼含涌深入，你觉得有所感，有所觉，是有意思有一种存在的呼应，那个义理它就自然产出了，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。好的，我们来把这一章翻译这样再看一遍。子贡说，贫贱而不谄媚，富贵而不骄慢，这样可以吗？夫子说，可以的，但不如贫贱而明道自乐，富有而敦厚礼仪这样的人啊。子贡说，诗经这么说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像制牛角的要切之而磋之，像制玉石的要琢之而磨之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夫子说，是啊，从今天起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道理了，我告诉你以往的前者，你就能知将来的后者， 最后我再用河洛古音读它一遍：竹空万，贫瘠不畅，富瘠不骄，何如？住万，客也。未若贫瘠乐，富瘠何乐解也？竹空万，食饮如切如粗，如浊如磨，其数之为一，诸万数也，数可以言兮一矣。故诸翁以抵来价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，感恩。